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连续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恩主，你又是我们的恩友。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无不垂听。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姊妹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扶持我们，求主你保护我们，求主你眷顾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知道你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得着，所以你必扶持，必带领，必眷顾，必呵护我们。我们祈求主你特别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所分享的福音真理能够使众人得造就。同时我们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每一个属你的百姓，使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乃是慎思明辨的去听，我们听到之后，我们也常常思想，使我们能够在你的真理当中得着最大的益处。我们也特别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讲台上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使他口中所出的合你心意，能够深入浅出的将福音真理传讲的清楚。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基督徒的这个福音使命。好，我们上次讲了基督徒的文化使命，那么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28章。好，我们来把这个经文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从第16节一直到这章结束的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把最后两节经文19、20节我们再读一遍，19、20节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基督徒的福音使命，就是我们传福音。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给门徒吩咐的福音大使命。他就告诉门徒，他就说，你们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虽然这个时候还有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把福音使命就是这样的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福音使命。我们单独拿出来来讲福音使命，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那关于福音使命的话，我们今天要分几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从这里要看到说，福音使命是神的命令，那么它也是神的应许，它也是神的真理，它也必然是神的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当上帝给我们吩咐的时候，从来都是应许在前，吩咐在后。他的吩咐其实也是他的应许。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吩咐我们说你要传福音，那他应许是什么呢？他的应许就是我们传福音会有果效，我们能够传福音使人信主。所以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包括我们以前跟那个姊妹反复强调，就是我说你不要仅仅看感觉看现象。我们在感觉现象上来讲的话，我们人的感觉对现象的观察分析，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都像井底之蛙。为什么像井底之蛙？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有限的，同意吧弟兄姊妹。我们就算现在有说大型计算机了，有大数据了，我们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了，但是就人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来讲的话，我们认识的依然是有限的，对不对？何况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搞错，但上帝不会搞错。所以你如果根据你的感觉，根据你观察到的现象来看事情的话，常常会看错。真的，我们以前也这个，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学过那个成语盲人摸象，对不对？说的这个印度的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故事，说的一群盲人，然后让他们摸大象，这个摸到大象的肚子，然后说大象像一堵墙，对吧？那个说摸到大象的腿，说大象像一个柱子，那个正好摸到大象的尾巴了，说不是，你们都说错了，大象像一条蛇，对吧？那这些就是我们人他的有限性就是这样。但是上帝 他不是这样子，上帝是无限的。所以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的真理比我们的眼见，比我们观察到的，比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总结更真实。所以上帝说的就是真实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上帝，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真理就必然是事实，甚至就是事实。有些上帝说的话已经成就，有些话是上帝对着将来说的，那么以后也会成就。我们中文圣经，因为中文我们语法上面没有时态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希腊文原文，包括这个英文，他们有时态，你去看那些英文单词，它有时态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讲将来的事情的时候是用完成时，甚至用过去时。什么意思呢？完成时就是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就是确定无疑，必然成就。过去时是什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注意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的话就是事实。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说什么呢？说神说要有光，然后就怎么样子呢？就有了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要有什么就一定有什么。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吩咐说，你们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吩咐，这是一个真理，耶稣讲的话就是真理。这是一个真理，就是一定要实现的，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你明白了这些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说，福音大使命它是事实，它是真理，它必然成就。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这样子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真理。知道什么真理呢？我们传福音绝不会突然，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绝不会突然。我们所传的是惊天动地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是罪人一般的人都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但是上帝一定让他成就。所以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上帝的命令就必然是事实。你知道了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有一个必胜的把握，必然成功的把握。你传福音一定成功的，你传福音给人，那你说什么意思，梁弟兄？难道我传一个就一定有一个人信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没这样的应许。但是圣经上吩咐我们说，传福音给万民的时候，你所接触到的人，上帝之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时候，安排在这个时代，安排在这群人当中，安排你跟这一群人传福音，一定有他的美意，其中必有人得救。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比如说保罗曾经在哥林多传福音，传得很艰难，然后有一天晚上主就跟他启示，就告诉他说，放心，继续在这里传，因为在这城里面有我怎么样许多的百姓。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成为多人的祝福，一定会使更多的人信耶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首先讲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在实践福音大使命的时候，第一个拦阻就是疑惑，就是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也许我做的工作没有效果，也许我传了福音没人会信，或者我觉得像摩西那时候谦卑了，就说我是这个口拙舌笨的人，我说不好话，上帝你别吩咐我去了，让那些口才好的人去。不，你传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一定要成就，上帝的话一定成就。上帝说他喜欢用软弱的人成就奇妙的事情，他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传福音一定会有效果。所以在圣经上面，在这个先知以赛亚书，我读这节经文跟大家听，以赛亚书55章10节怎么说呢？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这里面就讲，他就用了一个比喻，说雨雪从天而降的时候会不会返回啊？你有没有见过雨下来以后自己又回到天上去了？有没有啊？不会。雨雪从天而降的时候落在地上一定会怎么样子？一定会滋润地土，对吧？一定会长出庄稼，一定会对农业有效，一定会对人有益处。同样道理，福音也是如此。当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说一定成就。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说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能失败，但是唯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不可能失败，不可能失败。你去传福音的人一定传出果效来，一定带来益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很多事情会遇见挫折，会失败。比如说有些人在工作上面他经历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艰难。我就讲，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圣经上面主耶稣基督讲那个比喻，讲那个故事，那个拉萨路，是吧？拉萨路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他到死还是一个乞丐， 你能不能说他职业人生规划各方面很成功？不成功，但是他在福音上面是成功的，他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面，你知道吗？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不管你是一个专职，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专职的牧师传道人也好，还是我们基督徒，其实绝大部分基督徒是兼职的传道人。什么叫兼职的传道人？就是你有你的工作，你有其他的工作要做。我是专门要做教会工作的。有些你要做你的工作，比如说有些人做销售，有些人做医生，有些人做老师，有些人做技术工作，有些人做管理工作等等。但同时你还有一个身份，你是传福音的。不管你做的那些工作成功不成功，你传福音的工作一定会成功，因为这是神的吩咐，你明白吗？你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事情，结果失败了，那到底是你失败还是上帝失败？如果你照着上帝说的你去做了，结果居然不成功，那是你失败还是上帝失败？那变成上帝失败了，对不对？所以你相信我们就明白这点，传福音你一旦把这个抓住了，你对上帝他是确实的，他是信实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他吩咐我们说去传福音去，好，我就去。为什么？因为一定成就。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事例，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记载在福音书上面，就是有一个百夫长，不是犹太人，是一个百夫长，然后找主耶稣说，我的这个仆人呢生病了，我想你帮我看一看。主耶稣说，走，我去。然后他说，你不用去，你不用去，我是做当官的，我知道我对我手下的兵，我让他们来他们就来，让他们去就去，你是有权柄的，你只要说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在以色列人当中都很少见到这么大信心的人，对吧？就照你说的让他好了吧。结果他的仆人马上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神，这就是神，神说的话就一定成就。所以你照着主吩咐的去传福音，结果却传不出来，有可能吗？不可能。结果却没人得救，可能吗？不可能。你一旦知道这点，我为什么讲这个，我就希望大家，你一旦抓住这个的时候，你就安息了，真的，你就安息了，你就有力量了，你就不怕了，你去传吧。真的，你说那我捉口笨舌，捉口笨舌，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某某姊妹某某弟兄的大能，阿们吧。福音是不是教会的大能？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所以跟教会，跟你的口才，跟你能力都没关系，你去传一定成就。我就说在这个世界上面，上帝没有应许我们其他事情一定成功，但是唯独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因为是他的吩咐，而且在圣经当中多次吩咐，所以这个事情你去做一定成功。你的工作可能最后别人总结，就像我说的，好像拉萨路一样，因为上帝在这方面没应许，好像拉萨路一样，最后还是一个乞丐，那这些方面似乎不成功。但是你说我照主吩咐我传过福音，你传过福音一定成功，不会有不成功的事情，因为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福音是上帝的作为，你要去看到。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那个举谁的例子呢？就是我们唱圣诗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圣诗，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经常会唱的，就普世欢腾。普世欢腾的作者是谁呢？是亨德尔。亨德尔最著名的曲目大家知道，叫做弥赛亚，是不是啊？是这个歌剧，是非常有名的，包括我们这个第一夫人，我们中国的第一夫人彭丽媛，原来她是歌唱家，她唱这个也是她的这个要考试必唱曲啊，要表明他的这个声乐水平就必要唱。那亨德尔在做弥赛亚之前，其实他的进入人生低谷，他做的曲子，他被人招去做这些曲子，做这些曲目，然后人家不太欣赏，他的人生正进入低谷，他很难受。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应该算是他的好朋友，是一个普通的神学家，然后寄了有三个神剧的这个剧本给他，就是那个好朋友叫做詹南斯，给他寄了三个神剧。哪三个呢？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弥赛亚，一个是伯萨萨王。然后这三个剧本寄给他，他特别看这个弥赛亚的时候特别感动。他一看，因为第一节这个神学家寄给他的弥赛亚其实是差不多大约有80节经文组成的，然后编成一个曲目。然后第一节经文引用的是什么呢？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经文，以赛亚书40章的经文，我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亨德尔一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他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他那个时候正是人生特别低谷，工作特别艰难，然后不知道下一顿会在哪里的时候，然后就看到这节经文说，你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据说亨德尔用了24天就把这个名传千古的这个弥赛亚这个整个组曲给编出来了。 编出来以后，然后去演出的时候轰动了，因为大家听的时候都特别感动。后来有一个国王听这个弥赛亚的时候，特别听到后面那个哈利路亚大合唱的时候，唱哈利路亚的时候，那个国王太感动了，他就站起来听，一直听到这个曲目结束。所以从那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惯例，什么惯例呢？一到哈利路亚那一段的时候，所有的听众都起立，一直听到结束。然后从那以后，亨德尔他个人来讲的话，他的事业也开始又进入另外一个高峰。但是我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这个就是一个例证，福音是不会失败的。你去做福音工作，不可能失败，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是上帝的吩咐。他吩咐你了，结果你还失败，那就糟糕了。上帝有没有吩咐我们基督徒个个做百万富翁？我问弟兄姊妹，没有。所以你想做百万富翁，有没有可能一定成功？不一定，也不是说一定不做百万富翁，对吧？有一些比如像亚伯拉罕，那肯定超百万富翁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上帝没吩咐过，但是上帝吩咐过你要去传福音，所以你去传福音一定会成功，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为什么敢勇敢的传福音呢？你为什么不仅仅去看现象呢？因为看现象人人都是抵挡福音的，人人都听不明白福音的，但是因为上帝吩咐了，这个事一定成，这是一定成。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明白这点的时候，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勇敢的去传福音，因为福音是上帝的吩咐。福音，上帝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他既然吩咐了，就是真理，真理就必然是事实，一定会成就。我们将来只会后悔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传福音传的不够。你不会后悔说我传的太多，不可能的，真的，你传福音一定有果效，一定会成功。我再强调，不是说你对着这个人传，这个人就一定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基督身边还有一个不得救的犹大，对不对？他听福音听的次数多不多？听的够多。但是主耶稣基督传福音，那些人信了没有？信的人多不多？信的人多。保罗传福音信的人多不多？多。彼得传福音信的人多不多？多。那么我们教会从最初的主耶稣基督带着12个使徒，其中还有一个叛徒，然后卖了他，那么就这么少的人，到今天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没人可以质疑的，同意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基督教的福音是最难让人接受的，因为基督教的福音是说你信耶稣得永生，这按照一般人的逻辑说，信一个人就能得永生了，啥都不用做就可以了，他就罪得赦免了，信这个人这个就进天堂了。其实这我们理性很难接受的，因为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就晓得说我们人的本性对福音是抵挡的，怎么会福音成为所建造的作为根基的基督教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呢？这是不是上帝的能力？这是不是上帝说的话就必然成就的一个实际的证据啊，弟兄姊妹？我就再举个例子，有些人否定圣经，不接受圣经，其实有一个国家立在那里，就告诉你说，比如说有些人不接受旧约圣经，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大家都知道吧，是吧？这个国家是不是真的存在？今天在不在？在。所以没人可以否定曾经有摩西这个人，因为摩西是带着以色列出埃及立国的人，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事实。我们中国人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孔子？我在问弟兄姊妹，没有。孔子这个人存在不存在？存在。为什么存在？因为中国在这里就是一个证据，对吧？因为中国人一讲我们孔老夫子说什么什么了，孔子曰什么什么，这就是证据嘛，因为它深深的影响了我们。所以同样道理，你去看教会，你就知道说上帝说的话，就我们刚才讲的，我还这些孔子也好，我说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家也好，都比不了教会的存在，因为教会的存在证明上帝所说的话就是真理，就是事实。因为他说你要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不是万民做主的门徒？现在其实福音真的传遍地极，连世界上面现在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一些国家，其实福音在那里还在传。比如说世界上面抵挡福音最厉害的其中一个国家叫做北朝鲜，在北朝鲜如果你是基督徒就可以抓起来丢到集中营里面去，劳改营里面去。但是我那个时候看过一个视频，讲的说北朝鲜的那些基督徒，那个视频的名字叫毯子下面的祷告，因为他们不能公开祷告，他们就在家里面用被子盖着头在里面祷告，主啊，我知道你没有丢弃这个地方，你没有丢弃平壤，你没有丢弃这块土地，你的旨意还是要成就。就是这样子，压得灭吗？为什么压不灭？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这是上帝说福音还要传开，一定会传开。包括一些我们原来以为说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他们在福音上面是铁板一块， 其实你再去看，比如说最近像中东那些什么，像伊拉克啊，像叙利亚那些仗打起来，埃及那时候乱起来，我们才突然惊讶的发现，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容易骄傲，我们觉得什么福音传到中国啦，中国接最后一棒啊，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好像就骄傲的一塌糊涂，看不见别人。结果这些一乱起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埃及基督徒居然占到 10% 的比例，这可是一个传统伊斯兰教国家。然后伊拉克战乱乱成这个样子，基督徒的比例有 3%，我们中国的比例也差不多只有 3%。 你看看他打了几十年的仗，然后这些基督徒没有减少，然后基督徒一走，他们那个地区的经济就下滑，严重下滑。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祝福在他们身上，你看到了吗？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福音是上帝的应许，福音是上帝的命令，所以福音一定成功。传福音的人是在做一件必成功的事情。我再讲一个，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这个今天是12号，应该昨天是双十一嘛，对不对？昨天双十一说反正马云的这个天猫啊，这个阿里巴巴说昨天这个创纪录了，一天的那个成交量900多亿，很吓人是吧？去年是500多亿，今年900多亿。我说如果你一个人聪明，如果你有机会进马云的公司去工作，你要不要去？如果给你进到领导核心，你要不要去？要，你肯定发达了，同意吧？同意吧，一定是发达了。那么同样道理，为什么你？因为你知道说今天这个形势，电商确实能做好，只要做这一块跟着马云做，肯定有的发财。那同样道理，你跟着上帝做呢，一定会发财，不是发那个财，发人财的财，是不是？因为福音一定成功，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基础。我知道福音一定成功的，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有果效的，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有人信的，我知道我去传福音一定能够帮助有些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从地狱进入天堂，一定有人从死亡进入生命，一定有人因为我传的福音得到永生，永永远远的祝福。这就是我的信心，因为上帝说了，这是上帝说的。你明白了上帝有这个应许，根本不在乎你口才，哪怕你基督徒个个都是结巴，依然能把福音传出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再去看圣经，主耶稣基督他之前带着那十几个门徒口才好的有没有？其实见不到几个口才好了，对吧？到彼得他们被抓的时候，那些人说这些无知的小民，是这样称呼彼得他们，没有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把一个大文学家给抓在监狱里面，哎呀不好意思我们把一个思想家抓在监狱里，没有，无知的小民愚民，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没身份没地位，人瞧不起，福音传开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话，上帝的命令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事实，比你眼见的更真实。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实践福音使命的第一个，我说你要知道福音是上帝的命令，福音必然是事实，而且已经是事实，传福音就是照上帝吩咐的，这事一定成功，不会失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这个，我们就不带大家去读了，因为我们以前讲的时候反复强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反复跟我们强调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其实人人生来都是恨恶福音抵挡福音的，阿们吧。因为圣经上面讲的，保罗也是在罗马书里面做见证说，其实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没有人愿意寻求上帝，没有人愿意去明白福音。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真正的我们去看人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人要信福音非常非常的难，因为人都是罪人，而且拦阻人的势力，黑暗势力非常的多。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福音能不能成功呢？这就在乎福音到底是谁的能力。如果福音是教会的能力，那么这个教会强，福音就传出去多一点；如果福音是人的能力，这个人强，福音就传出去多一点。但是圣经上面怎么讲？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福音是保罗的能力，福音是以弗所教会的能力？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福音怎么是？福音是谁的能力啊？神的能力。我们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和器皿，你明白吗？所以教会也好，作为一个群体也好，一个基督徒个人也好，不过是上帝使用。因为神的能力太大，就是我们看中国喜欢看那个武侠小说，真正的武林高手是不是一定要用枪啊，用剑啊？不是，真正的武林高手吹花落叶都能伤人，是不是啊？都能解决问题，就是一阵风然后就能搞定，对吧？就是这样子。我们说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软弱根本不影响上帝的能力。 因为他是全能的上帝。那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你对人的这种软弱，你对黑暗势力的邪恶，你认识越清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对其他的福音你都要放弃，我说是加引号的福音，其他宗教的福音，其他不是因信称义的福音，包括天主教的福音，你都要绝望，因为没有用，打不过的，打不过。人类历史就表明了，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黑暗邪恶的势力，大家同意吧？连一个人没有做基督徒都承认这个世界里面有邪恶的势力，有黑暗的势力，我们能不能打败这些呢？你去看人类历史，人类曾经很猛烈的挣扎，有很多人有志向，不向黑暗的势力妥协，但是最终他打不过魔鬼，他胜不过这些势力，最后他死了，最后他被黑暗吞噬了，他被死亡吞掉了，但是只有福音有能力打败黑暗的势力。耶稣基督死了，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什么钉十字架？为了担当我们的罪，罪人的罪都放在他身上，罪的工价乃是死，他要死，所以他为我们死了。但是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怎么样子？复活了，就说明黑暗不能拘禁他，死亡不能拘禁他，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既然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福音就有能力打败所有黑暗的势力。忧伤痛苦，我再跟大家讲，我希望包括我们当中，因为有些慕道友，我再跟大家讲，因为有些人对上帝认识是错的，上帝会不会做不好的事情？上帝会不会对人有很多不好的想法，然后伸个绊子绊倒人，然后对付人，然后偷偷的给我们使绊子，偷偷的打闷棍，会不会做这些事情？不会。圣经上面讲说，上帝是恩慈，上帝是至善的，他是善的本体，他不会做这些。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有忧伤，为什么会有痛苦，为什么会有疾病，为什么会有陷害，为什么会有冤屈，这是不是上帝做的？我再问弟兄姊妹，约瑟被关到监狱里面是不是上帝关的？旧约的约瑟被关到监狱里是不是上帝关的？我问弟兄姊妹，是谁关的？是吧？是波提法的妻子害他吗？这是不是恶人呢？是吧？这就是恶人。约瑟怎么从迦南地跑到埃及去了？谁害的？是不是上帝把他给带到埃及去，让他做奴隶的？谁呀？他的哥哥们，对吧？这都是恶人。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我说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从一般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发现邪恶的势力很大，很大，是不是？有些时候你觉得无能为力，你看到这些是坏的，这些是不好的，但是你似乎没有办法。但是这些邪恶的势力在上帝面前，在福音面前是怎样子的？没有用，上帝一定胜过他，好像风吹过碎节一样，一下子就吹没有了。你要相信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相信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还用那个经文跟大家去讲，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神说要有光，然后怎么样子呢？就有了光。这不单表明上帝的信实，也表明上帝的能力。我们现在你说要有光，你能不能有光？你说梁弟兄能，要有光，我去摁开关，一摁开关灯就亮了，就有光了。其实这个光是不是你造出来的呢？不是，我们人确实很聪明，造出灯管怎么样的？但是那个光是指的什么意思？是不是用灯管发出光啊？不是，那个光是指的说，原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全部一点光都没有，也没有能量，也没有什么。上帝说要有光，然后就有了光。人心也是这样的黑暗，面对黑暗的势力，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上面讲说，他说有就有，然后怎么样子啊？命立就立。这就是上帝的能力，福音是神的能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再讲到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你去传福音，不要怕，因为福音是神的能力，我们不过是个管道。我再讲，就举个例子，之前这个我儿子去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举这个例子，让他去明白。我说你看，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枪，一个子弹从枪管里面打出来，对吧？从枪管里面打出来，子弹飞得很快，人根本抵挡不了子弹，一下就把人打死了。看现象来讲的话，子弹是通过枪管打出来，但实际本质上面，子弹之所以这么高速，是因为子弹弹壳里面那个炸药爆炸了，对不对？炸药爆炸把它给推出来的。我说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像一个枪管，能力不在我们里面，在谁那里？在上帝那里。然后上帝透过我们把这个子弹打出去的时候，无坚不摧。福音就是这样子，无坚不摧。 大家记得我记得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成语叫自相矛盾，是吧？什么叫自相矛盾呢？就有一个人说卖矛卖盾，对不对？一个人在那吹说我的矛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矛，对吧？什么盾牌都能给他刺透，然后又拿起他的盾牌说我的盾是世界上面最好的盾，什么枪也刺不透。然后有个人就来挑战他了，说好了，用你的矛刺你的盾，结果会怎么样啊？这叫自相矛盾，对不对？我说借用这个故事让大家明白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福音是能够刺破一切盾牌的矛，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你放心，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心之中的营垒？有没有？有。其实人心里面营垒很多，拦阻人信福音的东西很多，但是福音是那个最强的矛，能够把一切这些都刺穿。哇，你讲的太残忍，我只是举例子，丁子明，我不是说上帝要把你的心刺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拦阻人信福音的有的时候是理性上面一些错误的理论，有的时候是情感上面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是一些事情，然后福音都能把这些一一给你解决了，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去。同时福音又是最强的盾，这个盾是什么呢？像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唱的那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圣经上面讲的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山寨，他要保护我们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矛可以刺穿的。能够刺穿这个盾的有没有？其实严格来讲不存在，因为这个盾是上帝的能力，这个矛是上帝的矛，福音就是又强又能保护我们。你一旦明白了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手中拿着矛，福音的矛，一定能够让人信耶稣。你关键，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传福音没力量？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就你手里拿的不是福音。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基督徒出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是在讲律法啊，你怎么怎么样子？哎呀，你这个祷告，哎呀，你还不认罪啊？好了，这叫传福音吗？我不是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不能讲律法，但是福音和律法是不一样的。律法是告诉说你是个罪人，你该死，你该受咒诅，律法的工作就完了。福音说什么呢？福音是跟罪人说，你来吧，信耶稣得永生，你能够领受祝福，这就是福音。你试试用福音这把矛，我不相信有人心是攻不破的。哎，你说梁弟兄，我想起来了，那个卖主的犹大怎么没攻破呢？你看这个是喜欢憋劲的人，但是憋的也好。你要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要用福音拯救的人一定能够把人心里面的这些坚固的营垒穿破，但是上帝不背乎他自己，是吧？这些方面你要去晓得说为什么犹大没信主，这个是人心拦阻，不是说上帝的矛刺不破他的头，刺不破他的盾，而是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上帝他施恩怜悯人，但是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并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你说完了完了，你这样一说我觉得我是犹大，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往好处想，是吧？你为什么老是想自己是犹大，对不对？因为福音给你有要求没有？我问弟兄姊妹，福音有要求没有？上帝有没有在你这里要得什么？没有，上帝说我就给你，我就给你。福音对你有什么前提条件？说你要认罪悔改，痛悔到什么地步没有？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要求你要奉献多少钱？有没有？没有。我们反复在讲台上讲，我说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哪怕他是亿万富翁，一分钱也没奉献，他信耶稣能不能进天堂？可不可以？可以。我们教会欢迎不？我们教会欢迎啊，梁弟兄，这样的人你都欢迎？对，欢迎。因为上帝欢迎的，我们当然要欢迎，因为这个福音没有这些条件。他说信主了难道你还不让他？我们是信主之后我们要教导他，但是他要奉献，他要怎么样是甘心乐意，没有任何强迫。福音的前提却不存在这些东西。我不相信福音的矛刺不透，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讲，那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我再强调，不是说我们讲的每一个人，你传福音的每一个人都一定得救，但是你知道你自己先要有信心。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自己觉得手里面这个福音的矛啊不是矛，我们觉得像拿了一根面条一样，觉得随时能被人挡住，没这回事儿。福音是人挡不住的，真的。你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去传福音，比如说圣经里面讲的保罗在亚略巴谷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听了觉得我听个新鲜，像听新闻一样，说哦，你讲复活的事儿啊，要第一次听复活，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然后就走了。这些人听了没有？没听。但是上帝开导其他人的心，旁边有人听了就啊，这个福音太好了，我要信。所以福音的矛刺穿了人心里面那些坚固的营垒没有？刺穿了。 同样道理，我们说福音它像一个盾，它保护我们，是谁也不能攻破的。你只要把因信称义的福音持守在心里面，谁也不能控告倒你。阿们吧。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是不是？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有神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了，谁能胜过我们呢？你明白吗？这是最强的盾。所以我们说自相矛盾在人身上经常会出现，但福音身上没有。福音既是最强的矛，又是最强的盾。基督徒，你抓住这一点，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害怕，我怕什么呢？我怕我去传福音的话，我怕别人攻击我，我受不了，然后我软弱跌倒了怎么办？我说福音是最强的盾，打不倒你的，一定能保护你。你为什么会被打倒？因为你跑到律法里面，对吧？人控告你，魔鬼控告你，你自己控告自己，倒了。你只要在福音里面，你倒不了。你就像大卫一样，面对哥利亚，你也可以把他打倒，因为福音是最强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为福音使命，你要认识到说，我们说福音是人类最需要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去知道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福音和其他的救法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宗教信仰都是要救好人，唯有基督教的福音是救罪人。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义人不需要，我不需要义人，我来不是找义人，我是招罪人悔改的。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是来寻找拯救罪人。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义人呢？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义人呢？哪些人是义人？耶稣，除了耶稣以外呢？没有了，连一个也没有，是不是？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讲福音使命的时候，就是福音是给罪人的，而全世界都是罪人，所以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需要的产品。我讲什么意思？我还举昨天这个双十一，好像我看了它有列出来，好像说这个什么奶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销量特别大，对吧？它有一些说叫做爆款啊什么之类的，有些东西是那个销量特别大的。那么我跟你讲一个事情，如果一个人卖东西，他要卖那些销量特别差的呢好卖呢，还是销量好的好卖？我再问你怎么样，销量好的好卖。其实福音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因为这个世界人人都是罪人。我跟你讲，其他宗教那些东西虽然会讨罪人的喜欢，但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唯有福音是给罪人的福音，福音能够解决这样子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这个我原来在广州的时候听过那个林献高老弟兄的讲道，去他们教会听，那我们都叫他林伯。他讲他的见证，他讲他什么见证？他因为他年纪比我们大的多了，就是在那个特别艰难的时候，打仗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养家，他就想，他说我要学一门手艺，学做什么工作呢？他做了一个理发的工作。所以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做理发的，你知道有些传道人也理过发。他为什么做理发的工作？他说其实这圣灵感动他，给他有聪明。他说你做其他的工作都可能破产，都可能没用，是吧？但是因为人的头发都会长，所以理发这个工作绝不会失业。所以他就学了理发，然后去理发，不单够他自己吃穿，还能补贴家用，帮助他父母亲啊，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祝福。他这个理发的工作在战乱年代，他帮人理发，他还攒了钱啊。这个那聪明不聪明呢？聪明。那什么意思？他做了，如果林伯那个时候所谓很有远见，说那时候我要搞互联网怎么样，我弟兄姊妹那饿死完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不是必须的，你明白吗？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不是必须的，但是福音是必须的。因为这个世界到处是罪人，这个世界到处是软弱的人。福音是给谁的，弟兄姊妹？给软弱人的。福音是应许医治人、怜悯人、更新人的，这就是福音。所以你传这样的福音，福音其实是，如果我们不基督徒啊，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不是一个讲律法，你是一个讲福音的基督徒的话，你就知道说，其实福音是特别受欢迎的，特别好卖的一个东西。你的双十一去卖的话，应该是爆款，你知道吧？应该是销量第一，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是人需要的。这个你就解释了，你就明白。像我们刚才讲的说，最初主耶稣基督只是带着11个门徒旁，然后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被钉十字架那天还全跑光了，对吧？这么软弱的人到今天变成 按照现在的这个世界统计的大致，现在大约基督徒大约有20亿，就是这个水平，十几亿二十亿的基督徒，什么概念啊弟兄姊妹？比例大不大？从十几个人变成，其实陆陆续续离开这个世界进到天国里面的多不多？肯定不止20亿啊，怎么会这么有能力？因为福音是人最需要的，你明白吗？就像你要喝水你要吃饭一样，就像林伯抓住了这一点，人要理发啊，人不可能头发不长，当然世界上有秃子，但是有不长头发的，但是很多人有头发，对吧？真的剪发有可能他不一定能做起生意来，同不同意啊？如果有一天哪个国家得了怪病，个个都不长头发，那他的工作做不成了，对不对？但是福音呢？福音一定可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弟兄姊妹，福音是好消息传给罪人，罪人的福音。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福音是说什么呢？我就再举个例子，好像假设有一个世界上面最好的眼科医生，这个眼科医生说什么呢？这个眼科医生说，凡是眼睛有病的到我这里来，我都给你治，而且呢，他有把握所有的眼疾都能给你治好。这时候他是不是门庭若市？弟兄姊妹，会不会很多人去找他？有眼疾的都会去找他，你明白吗？为什么现在有些教会有些基督徒传不出去福音？因为有些基督徒传的不是罪人的福音，是义人的福音。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教会传的福音是你要痛悔啊，你要认识罪啊，你要怎么怎么样子，然后你才能信福音呢？一个人如果还不认识罪，怎么可能信耶稣？我说胡扯胡扯。为什么我说是胡扯？一个人，你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这样传福音的？主耶稣是不是每次讲福音的时候都说你要认罪啊，你不认罪我就不接受你，有没有这样子？他跟彼得怎么讲的？我问弟兄姊妹，他跟彼得怎么讲的？彼得那次打鱼遇见主耶稣了，对不对？主耶稣就跟他彼得说去乘船下海下网，彼得说好，夫子，我虽然打了一夜都没打到鱼，但你说我就照你说的，哗，把渔网撒下去，撒下去以后太多鱼了，不行，拉不上来，叫了约翰他们、安德烈他们过来，过来帮忙帮忙，来两艘船把鱼拉上来，拉上来以后彼得就特别感动，扑通一下跪在主耶稣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对了，你认识自己罪人就好了，有没有这样说？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彼得放心吧，从今天开始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是不是？拿但业就更夸张了，是不是？彼得他们告诉他，咦，我们一直盼望的弥赛亚来了，基督来了。拿但业怎么说呢？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人，是吧？他这样的态度，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么骄傲还叫你到教会，才不让你到，有没有啊？主耶稣反而说，咦，这个人是心底诚实的人。主耶稣是不是在谄媚人呢？不是。我再讲，有些人就拿罗马书来讲，我再问弟兄姊妹，罗马书是保罗写给慕道友的传福音书信呢，还是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写给罗马教会的基督徒的书信。这封书信里面论到最清楚不清楚，论因信称义反复强调反复讲解，对吧？他为什么讲这么清楚？为什么这样子的？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罗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对罪是怎么回事不了解，他们很多人对因信称义不了解，但是影不影响他们做保罗的弟兄啊？影不影响他们做基督徒啊？不影响。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些时候，我们太多把得救以后的事情拉到得救以前，这就是基督徒制造的营垒和障碍，使人不能信耶稣。你真正知道把这些东西，这是后面的，就是后面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要明白怎么做成圣追求，罪是怎么回事，怎么过教会生活，怎么彼此相爱，这都是得救以后的事情。你去抢这样的福音，这个福音一定是大大欢迎。所以我们说，我说不好听点，今时这个时代有很多基督徒自己是福音的拦阻，因为他自己用一些教条错误的对福音的认识来拦阻，甚至人家慕道友愿意信耶稣了，我们自己还心里打鼓说这到底算信还是算假信呢、啊？他都没跟他讲罪，来跟他讲讲罪，人人都是罪人啊，非常可怕，你知道吗？同意不同意？我不懂啊，我不同意，不同意就是假信啊！你看人家信了还说人家假信，这就是糊涂的基督徒，你明白吗？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一个眼科医生来了，说来吧，我给你把眼睛治好。眼科医生加一个条件，在这儿挂一个视力表，看见最小那个字儿的进门啊，看不见的不让进。那还有多少人进来？我再问，还有多少人能进来啊？那我本来就是瞎的，我哪看得见呢？对不对？你这不会把人拦到外面去了？其实这个眼科医生应该怎么讲啊？看不见的都来， 对吧？你不明白什么是罪，你不明白什么叫做信，你不明白怎么样，但是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救你，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救主，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劳苦重担交给耶稣，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永生啊？你愿意就给你了，你就得永生了啊！这么容易就得了永生？对，那咋回事？慢慢我教你，你学一辈子也学不完，就是这样子。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让耶稣做你的救主，天堂就是你的。因为上帝是不能改变的，上帝说的话是信实的。我们刚才讲了，他说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打开。你求耶稣救你，结果你灭亡了，耶稣就不是上帝，上帝就不是上帝，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你明白吗？所以我们真正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去晓得说，这个福音不要求你付出任何的代价，这个福音不要求你对罪有更怎么深的认识，这个福音就邀请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啊？什么叫接受耶稣？就是把基督的义接受过去，就是基督愿意给你祝福，你愿不愿意接受祝福？就像我再举昨天的例子，这个双十一的例子，你上到天猫啊，上到什么京东啊，上到哪里去，然后那边发红包，你愿不愿意要？是吧？这红包真的有效，是吧？不要，我就是不要，1000块红包啊，1000块红包不要，哈，我有的是钱，你看，这就愚昧人了，对不对？你要不要了就可以抵1000块，那你就要了吧。要了，然后你买东西，哎，买了，然后这些红包都是说，给你100块钱红包，至少买1000块钱的东西才能用，对不对？这是人的方法，但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说，你要不要耶稣？要吧，要了他抵一切。我跟你讲，不需要你付出任何代价，你要了耶稣，把你的罪赦了，永生给你，永远的祝福给你，天国给你，天堂是你的，新天新地是你的，复活是你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你的，要不要？要不要？要。其实福音在中国应该最好传，因为我跟沙龙女我们之前交通，我说中国人有一个特点，中国人是特别实力主义，你知道吧？有好处就得拿，明白吧？是不是？之前我看一个新闻说，有一车运了一车这个棉花在路上翻倒了，因为起了火灾了，然后翻倒了，然后这个货主也说不要了，因为没法要了，这都翻倒，然后附近村民就来了，哇，有些棉花还火都没扑灭呢，然后就往拿着大麻袋包啊，脏啊，带回家有用啊，是吧？其实中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福音。诶，啥意思？梁弟兄，因为中国人贪呢、啊。贪，这不是好事，不是好事，福音上贪是好事，我跟你讲。耶稣不要你任何东西，你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永生给你，天国给你，你只要把你的罪交给耶稣，耶稣把他的义给你，你要不要？你是中国人，你就应该要嘛，对不对？这中国人的特点嘛，你不必讲什么绅士风度，说无功不受禄，完了，你只要有无功不受禄的思想，福音你接受不了，你明白吗？因为福音真的是这样子的，福音是罪人的福音，明白？所以斯布珍牧师有一篇讲道，那个时候这个我发给一些弟兄姊妹看，有些弟兄姊妹真的看不懂，因为他不明白因信称义。斯布珍那天讲道是讲相信的理由，我回头也会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上面，我们回头会发一下，就是这样，相信的理由。他说相信的理由是什么？就是约翰一书3章23节说，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让你们信他儿子的名。你为什么要信耶稣？没有别的条件，上帝吩咐的，你信吗就行了啊？难道不要求深切的悔改吗？没有。难道不要求祷告吗？没有。这是信了以后的事。难道不要求加入教会吗？信以后的事。难道不要成圣追求吗？信以后的事，得救以后的事啊，就是这样子。是啊，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所以我才说，你注意，确实有很多时候拦阻人信福音的还不是教外的势力，是教内，是基督徒自己，是基督徒自己把教会的门，不是教会的门把福音的门给关上，不让人进去，因为他自己是预设了很多条件，不行。你看法利赛人就这样，不行，税吏妓女怎么可以，是不是啊？就是咬牙切齿。结果主耶稣怎么样子呢？即主耶稣敞开怀抱欢迎他们，是吧？就是这样，税吏、贪污犯、妓女，公认的道德不好，主耶稣来吧，信我吧，信了有永生。乞丐，失败者吧，拉撒路是按照一般原则来讲失败者吧，因为穷到一个地步，讨饭吃，然后生病了也没钱治，狗来舔他的窗，耶稣接受。他还能付出什么？那个强盗钉十字架，强盗前一刻还在那嘲笑耶稣，你就知道多坏了。钉十字架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痛的 一塌糊涂。其实人在十字架上面是其实痛的，其实是说不出话来的，因为十字架是一种酷刑。结果他居然，你就看到这个人多野蛮多强横，他居然嘲笑主耶稣，两个人一起，对不对？但是最后一刻他悔改了，最后一刻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来不及了，现在才说，一件好事都没做，受洗也没受洗，祷告也没做，完了你又钉在十字架上面，加入教会也来不及。耶稣有没有说这些话？没有。主耶稣怎么讲？比如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你看到没有？他就是信，他就是一求，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传的是这样的福音，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无限恩慈的福音，接纳罪人，医治罪人，怜悯罪人，要给罪人永生的福音。你怎么会传不出去呢？你怎么会基督徒成为一个传福音的难处了呢？你真的去明白因信称义，真的知道神的心是慈爱的，你真的知道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最需要的，好了，你这个时候传福音的能力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圣经启示录里面讲的，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就是你口渴，你觉得自己需要福音，可不可以来？可以。但是我也不觉得我是个罪人，可不可以信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行，一个人都不觉得自己罪人，怎么能信耶稣呢？可不可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你再去看耶稣怎么传福音，你不要被一些传道人给抓住了。有些传道人的传福音跟耶稣的传福音是互相敌对的。我刚才讲了，拿单业有没有讲说我是个罪人？主耶稣基督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有没有说我是个罪人？马太正在税关上收税呢，你知道吧？主耶稣说来吧，做我门徒，马太就跟着乖乖走了。主耶稣也没有强调说，马太你给我讲你是罪人。马太会不会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会，他正是被福音的光照到他心里，他才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你把福音之前的东西和福音之后的东西搞混了，而且把福音之后的东西，得救之后的东西拉到之前，你就是个坏人。我就讲你就是个坏人。你说太难听了，真的是坏人，你是福音的仇敌。因为福音没有的条件你给加上去了。我要不要告诉他罪人可以接受耶稣基督？可以。这个人如果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正难受正痛苦，你就告诉他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你罪得赦免，是吧？但如果一个人不认识这一点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觉得自己罪很大，他就是痛苦，他比如说他生病了，可不可以传福音给他？我再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你注意那个摊子被四有醉到主耶稣基督面前，那个摊子主耶稣有没有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躺这儿不？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主耶稣有没有说这个话？有没有？没有。主耶稣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怎么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我说这一节经文主耶稣对这个摊子的做法是那些教条主义者传福音的人根本面对不了的。按照他们的说法，主耶稣这样传福音就是错的。耶稣会错还是他会错？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会错还是他们会错？这个人没说自己是罪人，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居然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气得不得了，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怎么怎么样子。主耶稣说，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到底让人赦罪容易呢，还是让摊子行走容易呢？然后主耶稣基督才讲，拿起你的褥子走，让他病得医治。可不可以？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7节讲的说，凡是罪人可以到我面前来，还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面前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劳苦担重担是不是一定指的是罪担？不是。有些人比如说他并不见得是罪担，他就是苦，他就是艰难，特别累，心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就是心里累，有些家里面的事情，有些个人的事情，心里特别累，然后还有些人还没认识耶稣。我们说你能不能用这个福音跟他传，能不能用这节经文跟他传福音，可不可以？还是说你一定绕一个圈说，姊妹哈，我告诉你，你为什么这么辛苦，都是因为你是个罪人。如果你不是罪人的话，你怎么会说这样？要不要这样传福音呢？这个人已经够苦了，你这个话说出来，他后面的话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他正敞开心怀等着你来安慰他，突然你一枪插过来，插的他这个时候肯定受不了，他掉头走了。后面你再讲说信耶稣吧，他听不见了。主耶稣怎么讲呢？
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内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担我的担子。我的轭，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你们来吧，我把你的重担卸下来。你看到没有？因为福音是无限体恤的，对任何人都有效。所以我才说，你不要看什么爆款产品，没有一个产品比福音是更爆款。因为福音是直达人心，福音是任何人都需要的。只是我们基督徒太刻板，这个时代的教条主义的基督徒太多，自己设了很多前提条件，所以有些人明明该用福音去安慰的，我们安慰不了。我们明明应该用福音去安慰他，说别担心，耶稣爱你，耶稣能够使你得安息。然后我们绕一大圈，把人家伤疤揭开，不单止就我刚才说的，还刺一枪，刺一枪这个人根本受不了，他后面的话听不进去了。你搞清楚，一个人如果身上正生病呢，这个腿断了，你在他断腿的地方打一下，后面说话他还能听见不？我再问，听不见了，因为他痛得不得了，他哎呀哎呀哎呀，他就哎呀去了，他就抱着他的伤口就在那打滚去了，你明白吗？他正在艰难的时候，你还要说 你认不认罪？你说吧。我说这是法利赛人，这根本不是传福音的，这样的人自己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我们现在的教会里面法利赛人太多了，你一讲福音，像今天下午还遇见一个，我说我们今天要讲传福音的这个道，我们鼓励大家来听，有一个棒在我那个后面跟一个，你是异端，你是阿米念，好哟，我说这罪定的大了。什么叫异端阿米念呢？我传教人怎么传福音就成了阿米念，你看到刻板到什么地步？这些傻子，我说这些是傻子，真的是傻子。这些傻子是什么呢？连传福音他们都拒绝，说不要传福音，等上帝大能作为。是啊，你坐那儿，你明天早晨也起来别吃饭，等上帝把饭喂你口里，你怎么不试试？是不是啊？愚昧啊，这些愚昧人呢，还以为自己很敬虔，连传福音上帝明明的吩咐都反对，可怕不？太可怕了。所以我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你一定知道这些，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不要被无知的言语，福音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最好卖的东西。不管我是专职的传道人也好，我是兼职的传道人也好，我去出卖福音的时候一定能卖出去，你知道吗？我去卖福音的时候，有一个，我那时候看一个见证，讲了一个弟兄，他说他爸爸在台湾，他说他爸爸现在正在卖耶稣。我那时候一看，我说这个卖耶稣啥意思？原来他爸爸是个面包师，他是做面包的。然后他做面包的时候，他每次做面包要把它做得好吃得很，竭力把面包做好，然后卖给人。然后卖人的时候，卖面包给人的时候，那袋子啊或者什么东西有一些福音性的这些东西，然后人家都知道说这师傅面包做得好，咱去在那儿买。然后他一边卖面包一边卖耶稣，因为他相信耶稣是最好卖的，福音是最好卖的。我跟你讲，因为福音是最需要，面包今天吃了明天还饿，对吧？主耶稣基督也自己讲过，你们喝这个水喝了以后会不会渴？还会渴，但是喝耶稣的水呢，永远不渴。你明白吗？福音是人最需要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讲说福音是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给人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有姊妹马上就要结婚了，再过两个星期我们有姊妹要办婚礼了。一到婚礼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想送什么礼物，对不对？要送什么礼物，然后怎么这个又跟我的经济状况合宜，又比较让他印象深刻。当然有些人没想那么多，哎呀，买一件送给他算了，反正姊妹情深他都知道。那我是说，因为你要送好的礼物就很不一样。今天正好我看新闻看到说，有一个香港富豪花了1亿多然后拍了一个粉钻。什么叫粉钻？就那个钻石特别奇特的地方，它是发粉光的，而且是纯粉色的，没有杂质，所以那个钻石特别宝贵。他买了这个钻石送给谁呢？送给他女儿，他女儿很小，送给他女儿。然后说这个富豪以前也曾经拍过一个也是很大的钻石，然后也是送给他女儿了，然后拍到以后就以他女儿的名字来命名。那这个富豪对他女儿爱不爱？我问你怎么爱得一塌糊涂，太爱他女儿，不爱他女儿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真的很爱他的女儿。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说，因为人家都看到说这个爸爸非常爱女儿，但是最宝贵的不是这个粉钻，最宝贵的是福音。福音是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礼物。当你把福音给人的时候，有没有罪得赦免？白白的赦免。你是一个罪人，你是软弱的，福音应许的更新，应许的成长，应许的盼望，天国在福音里面有没有？你只要信了耶稣，天国就是你的，永永远远的祝福就是你的，永永远远的福分就是你的。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传这样的福音的，你明白吗？你是兜里面揣着啥呢？揣着比那个粉钻更宝贵的东西就在你这里，你到处去送人，你有面子没有？我在问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晓得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还垂头丧气的，好像还要偷偷的说一句信不信耶稣，然后他说正确，然后这个干嘛这样子？你是拿最好的，你会不会拿一个价值连城的礼物送给人的时候还贼眉鼠眼的进去啊？应该昂首挺胸，对不对？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在福音里面他给我们应许的都是最好的福音。我们这些人，其实有些人虽然不喜欢人讲罪，但是慢慢随着他真理认识，他就一定晓得任何一个人他心头最大的压力就是罪。而福音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全部赦掉。而且这个赦罪你怎么得着的？是不是靠着痛悔流眼泪得着的？如果我能把眼泪流干让我的罪赦免，我也愿意，因为罪是最可怕。但是福音是不是要求我们做这个？不，福音说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一切的罪就赦免。我们今生其实有很大的痛苦，就是疾病，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会生病。福音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福音应许我们说永生。什么是永生？不是像秦始皇他们希望做的那样，是我包括之前看的说有些科学家研究说，哎呀，以后人能活500年了。我说活500年有什么用啊弟兄姊妹？如果你活到100岁的时候牙也掉了，手也不行了，腿也不行了，继续再让你如同行尸走肉一样活400年好不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多可怕那样的生活？然后整天人轮椅推出去，然后头是这样子的，然后眼睛也睁不开，然后又活了400年，可怕不？很可怕的。然后福音应许的是什么？福音不是应许我们像这样病殃殃的活多少年，福音应许我们说你信了耶稣你得永生，你灵魂得到重生，你身体将来复活，然后上帝给你的应许是说你要永永远远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再也不死，再也不生病，再也没痛苦，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哀伤。你活在那个天堂那个世界里面，新天新地那个世界里面，没有仇恨，没有战争，没有贪心，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在你身边的个个都是好邻居，怎么样，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今生很难想象到，因为你身边就算你好朋友一大堆，总有几个不和谐的，同意吧？总有一些难处，我们总会今生会生病。但福音应许的什么？永生，永远的祝福。宝贵不宝贵？我相信那个富豪他把这个粉钻送给他女儿，也不能保证他的女儿能长命百岁，同意吗？我们中国古代有那个小孩子生下以后送那个长命锁，对不对？长寿锁，然后给他戴在身上，然后还有一些吉祥的话，希望这个孩子长命百岁，但有些根本做不到。福音给我们应许是什么？得永生，得天国，罪得赦免，成为圣徒，永远的更新，永远的喜乐，永远的祝福，不息的爱，上帝永远爱我们，这是不是最宝贵的？然后我们有权柄把这个最宝贵的送人。你明白了这一点，你还怕传福音吗？弟兄姊妹，真的，你有这个东西，你还怕吗？你为什么还不想传福音呢？你有一个比粉钻更宝贵的东西，能够随时送给人，可以送给多人，送了以后不会消失，还能再送。给更多的人，让人得永生，让灵魂得益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说，我们说福音其实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在福音使命上面你就可以大得益处。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说福音真理而不是摩西的律法，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通行而且能够得胜的唯一的方法。我们之前讲世界观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过这一点，要想在这个世界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律法行不行？不行。一个人很严谨的守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就是定罪的，就告诉你就是个罪人，你就是失败的。摩西律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失败。你想靠律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是痴人说梦，绝不可能。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子呢？能够让我们做到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做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唯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做光做盐。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想做一个得胜的人的话，你就是靠福音。真的，我在讲，如果我们靠律法 一个靠律法的人，他在扮演自己不该扮演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么这个人如果是诚实的守律法的人，我跟沙龙弟兄交通，我们说我看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是诚实的守律法的，就是他，我不是藐视他的意思，而是说他诚实守律法，他对福音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他很多的痛苦和艰难。为什么？因为他控告的厉害。真的，你不在福音里面，你在律法之下，当然控告的厉害了。一个经常自我控告的人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得胜？一个人经常垂头丧气，觉得我该死，我有罪，我不行，这样的人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面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主？不能。因为别人一看说，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不信耶稣还好，我不信耶稣我挺喜乐的，我挺高兴的，虽然只活几十年，反正就这几十年快快乐乐算了，我不想像你那样子。这就是活在律法的。还有一种人活在律法之下，我说他扮演了他不该扮演的角色，就是他扮演审判官，他去审判别人，他自以为意，其实他给人的印象好吗？有些人说我没法跟你比，你又进食，你又奉献，你又怎么样，是我没法跟比，但这个人很讨厌，我不喜欢。我们身边，我身边也有，包括亲戚朋友当中都有这样的人，连她的丈夫，连她的最亲近的人都不喜欢她，因为跟她待不住，因为她是审判官，她整天挑别人的错，这是律法化的，你明白吗？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是因着因信称义的福音，罪得赦免的福音，首先让我良心得了安息，我有了得救的确据，我一定是上天堂的，所以我心灵一安息，我这个人就宽容，我对人很宽容，我不会对人整天挑错，我也不会整天自我控告。就我们之前讲的，上帝都赦免我了，上帝都原谅我了，我不原谅我自己，我比上帝对自己还严，对不对啊？不对的。我一旦明白福音是罪得赦免，上帝赦免了我，我就原谅了自己，我原谅了我自己，我也能原谅别人，我对别人就宽容。但是同时我又坚持福音的原则，所以我对福音真理的原则我是把得很紧，我绝不妥协。但是哪怕一个人对福音真理竭力的抵挡，但对这个人我依然爱他，我依然宽容。你只有在福音里做得到，律法之下是做不到的。你看律法之下的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些，包括一些神学家写的书，都反映出来这种律法带来的一个结果。他说我们说上帝，我们的上帝恨罪，但是上帝怜悯罪人，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他说不对，他说不对，因为罪跟人分不开，所以上帝当然恨罪人了，上帝当然恨人了。哇，我说你这个我可以理解你说的意思，但是你这样讲的时候纯粹是从教义去讲，纯粹是从教条去讲，而不，你的教条是有限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福音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恨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这样说？说什么？神爱世人。以法莲呐，其实以法莲抵挡上帝，上帝说我每当想起你的时候，我还是怜悯你，是吧？我还是眷顾你，就是这样子的。你是我的儿女吗？这就是上帝的心。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上帝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家伙，你们这两个犯罪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子孙后代都带到罪里了？上帝有没有这样子对着亚当夏娃？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人啊，你在哪里？是不是上帝亲手用皮衣给他们做了皮衣，把他们无花果树叶去拿掉，给他们穿上皮衣，安慰他们，说夏娃所生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你们虽然犯罪了，地生出荆棘棘藜来，但是你劳苦劳作，汗流满面，地还是会有土产给你们长出来吃。所以亚当听了这样的话，亚当特别受感动。亚当之前他只是叫他的妻子叫做女人，从那个时候才给他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做夏娃。夏娃这个名字不是堕落之前起的，是堕落之后起的。夏娃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众生之母，我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看见了生命，所以我感谢主，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你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啊，你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对福音认识的越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越能更好的生活。另外一点我在讲，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最需要两样东西，其实好多啊，福音里面好多，我讲了其中两样。这个世界有两样东西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是罪人组成。哪两样？赦免和盼望。这两样在哪里？在律法里有没有？律法里面有没有赦免？律法里面有没有盼望？ 没有，因为律法只有命令，律法只是命令你去爱，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福音是什么呢？福音说，小子，你的罪赦，罪人最需要的就是赦免，然后是盼望。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有罪恶，有魔鬼，有各种各样拦阻我们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唉声叹气的，同意吧？就算生下来最乐观的人也有唉声叹气的时候，但福音说给你们盼望，永生的盼望，天国的盼望，祝福的盼望，永永远远喜乐的盼望，永永远远相爱的盼望，有一居在其中，没有邪恶，没有罪恶，没有痛苦的盼望，福音切切实实的给我们。你把这个福音传开，你把这个福音领受到你里面，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不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我自己罪得赦免，我把赦免的福音传给人，我把赦免的精神放在宽容恩慈待人上面，我这个人又充满了属天的盼望，我在地上就做光做盐做箭在山上的城，别人有问题就愿意来找我，因为我到你这里来总能得到鼓励，总能得到激励，总能看见盼望。我到你这里来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有些事情确实我做错了，但是你帮我分析之后，你总是帮助我得到赦免，总是让我得到宽容，总是让我得到体恤。你会不会成为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人很宽容的人？很多人会欢迎你，对吧？所以这个世界上面的人对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么矛盾，他们一方面特别欢迎耶稣，但是最顽梗的人才会害耶稣，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他心里面是恨耶稣，但是就说不清楚，因为耶稣身上那种魅力，那种吸引力大得不得了，你明白吗？福音就是这样子的。当你活在福音里，你对福音真理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地上一定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五点。那第六点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就像我们有一句俗话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是吧？传福音的人脚中加美。你要注意这一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忠心的要把福音带给人。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祝福。福音是定罪还是祝福？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是定罪还是祝福？福音是审判还是赦免？福音是要给人祝福呢，还是要咒诅人？祝福。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要晓得说，我们把福音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我们是要把祝福带给人。像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万福全缘，我要把天上地下最好的祝福都带给你，然后这些祝福我要带给人，那么我这个人应该受欢迎不应该受欢迎？林子妹，你注意，比如说国外过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受欢迎的一个虚拟角色叫圣诞老人，对不对？小孩子特别欢迎，为什么？因为小孩子说，哎，今天晚上睡觉，明天早晨起来，圣诞老人就把礼物塞到我袜子里去了，是吧？其实都是他爸爸妈妈送的，就是这样，因为是给带祝福的，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不受人待见？为什么有些基督徒甚至让人讨厌？因为张嘴闭嘴不是祝福人的，张嘴闭嘴都是定罪别人的，甚至咒诅别人的，是吧？为什么生病？肯定犯什么大罪了吧？啊？你说这样可怕不可怕？主耶稣基督许可我们这样说话不许可？不许可。有一个瞎子生来就瞎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这个思路，说这个人生来就瞎了，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不是他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什么？显出神的荣耀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讲福音，我们知道福音就是把祝福带给人，我就是蒙福的人，我要把祝福带给人，这就是我的本分，这就是我的依靠，这就是我的负担。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赠人玫瑰，我们手留余香。你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你自己，所以我说什么意思，我想讲的就是说，一个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他自己一定会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幸福？其中一个原因是传福音传的不够，你整天把福音憋在自己。你知道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把玛纳降下来，每天有玛纳，像一个小白圆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们拿来吃。然后这个玛纳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当天的玛纳当天要吃，留到第二天会怎么样子？会臭掉。我说有些基督徒就是福音沤的心里面沤臭了，你知道吧？你领受福音了，你不把福音分享给人，所以沤臭了，所以那个东西本明明是好东西，变成对你没益处了。你领受了福音就去传，传福音的人一定会喜乐， 因为上帝会祝福你。你把祝福的话说给别人的时候，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因为我是做牧师的，所以在这方面，包括我们教会的，包括不是我们教会的，包括一些通过网络的一些弟兄姊妹，是去跟我联系的时候，有时候把他的一些困难、一些担忧跟我去讲，我用福音的真理原则去开解他、帮助他的时候，不但他得帮助，我也得帮助。不但他得喜乐，我也喜乐。当然话说的多了，嗓子会累，嗓子累是一回事，但是心里面是喜乐，真的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去传福音，传福音的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是祝福人的，你是帮人把祝福的大门打开，把那个天上的福分倾倒下来给人，你是把地狱的门关上，让人不掉在地狱里面去，你是把诸般的好处、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人，把最宝贵的像我们刚才讲的祝福带给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明白吗？而且圣经上面还有什么应许呢？圣经上面说，这个雅各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面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是福音。你如果把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救一个灵魂不死，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你明白吗？你如果传福音，一个人原来没有信耶稣，因为你信耶稣了，你知道你给这个人多大的祝福吗？当然这个祝福源头像我们刚才讲的，源头是上帝，对不对？我们不过是工具和器皿，但是我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我帮助了一个人脱离了黑暗，脱离了永死，脱离了咒诅，脱离了审判，进到天国里面去。而圣经上面还有什么应许呢？说你去到哪一城，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家求平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弟兄姊妹，你传福音给别人，你要做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千方百计祝福人的人。你说我万一我把圣物丢给猪了，珍珠丢给狗了怎么办呢？我说你这胡扯，主耶稣基督提醒过我们，这些圣物丢给猪、珍珠丢给狗指的是什么人？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指的是你，他们明明抵挡福音，你乱说没有用，但是圣经上面从来没反对我们祝福人，你明白吗？而且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你祝福人，如果这个人不配得，你想祝福他，然后他不配得，然后这个祝福归给谁了？归给谁了？归给我了。哇，秘诀吧，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你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如果不配，这个祝福归给你自己了。所以你干嘛不做一个祝福人的人？你干嘛去咒诅别人？你干嘛去审判别人？为什么不养成一个好习惯，像波阿斯一样随口都是说祝福的话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之所以传不了福音，就是不习惯随口说祝福的话，就是一张嘴想跟人吵架。你有没有发现，一张嘴就想跟人吵架，一张嘴就想咒诅人，一张嘴就想定罪别人。人家当然，哎，别跟这个人讲，这人神经病。真的会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要求圣灵在我心里做工，让我成为一个像波阿斯一样，一张嘴就是祝福人。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愿耶和华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你看到保罗的书信，甚至他在监狱里面的书信开头经常都是这几句，是不是？我所爱的弟兄啊，是不是？愿祝这个恩惠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并父神归于你们，是吧？愿恩惠平安啊，怎样怎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我们当成为祝福人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六点。那最后一点很简单，我们说你要知道福音。第七点就是什么呢？我说福音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福音既是最强的矛，又是最强的盾。我们传福音在地上有没有征战？弟兄姊妹，有，一定有征战，传福音必有征战。但是你注意，讲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想，一讲到征战，大家就想到以弗所书六章结尾那里，对不对？讲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全副军装有什么？救恩的头盔，公义的护心镜，真理的腰带，还有什么呢？平安的福音鞋，手里面还要拿的什么？圣灵的宝剑，一手拿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一手拿的什么？信德的藤牌。其实这几样全部都是福音，阿们吧。信德的藤牌指的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得救的信心。公义的护心镜指的是什么？因信称义的义。头上的头盔叫什么头盔？叫律法的头盔，是不是？叫什么头盔？救恩的头盔。腰带是什么？真理的腰带。什么真理啊？福音真理的腰带。脚上穿的什么鞋子？平安的福音鞋。手里拿的什么道？圣灵的宝剑，神的道。什么道？真理的道，福音的道。你拿着这些打仗，防守的也有了，进攻的也有了，但是所有这一切 都是福音真理。所以我在讲，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都是得胜的。为什么？因为有些基督徒拿着律法在打仗，就像我们刚才讲，自己都控告的一塌糊涂，或者自以为义假冒伪善，能不能属灵征战上打胜？打不胜的。所以我们不会说基督徒征战一定得胜，不是，你只要穿戴福音的军装，你征战一定得胜，你再软弱也会得胜。但是你拿着律法，你拿着人的规条，你一定失败。我之前还跟一个姊妹去交通的时候讲到，我说他儿子有些律法化，一个小弟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拿律法去跟他分析。为什么拿律法跟他分析？因为有些人讲的律法连比摩西律法还严苛。我说你有一些事情你让他去分析，到底违背十诫哪一条，为什么不让你去做？哎，对呀，讲不通，对吧？你就看到我说什么意思。因为律法就像什么，律法就像烧红的铁条，你知道吧，烧红的铁条，一条在这儿，一条在那儿，为了不被铁条烫住，你是要离铁条远一点，对吧？但是你离铁条软一点以后，你会发现那个铁条的热力还在发，然后你就越离越远，越缩越紧，因为怕被它烫到。律法就是让人越缩越紧，越缩越紧。但福音不是，福音让你舒张，因为福音使人得自由。你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舒张身体去属灵征战，一定得胜。我们是与半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去征战，但我胜过他的弟兄，胜过他是靠羔羊的血。这是福音还是律法？律法里面有没有羔羊的血？并他们所见证的道，这个他们所见证的道是什么？什么救了我们？福音真道。你抓住这些的时候，我们征战一定得胜。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真正去晓得，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明白福音是这么宝贵，我们明白福音是上帝的应许一定成就，我们明白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福音是这个世界上面最需要的、最宝贵的，我们知道福音才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福音才能够使我们行事为人合一。所以你就勇敢去传福音吧。你知道你传福音给人，你自己一定得祝福，一定得平安。所以去勇敢传福音，不要怕，真的不要怕。你去试一试，我们很多时候不敢，你去试一试，你会发现果效惊人。你去传福音一定会很多人信。我讲到这里，我想起来稍微差多两分钟，我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在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小弟兄，他那个时候是很奇妙的，他没人跟他传福音，他自己去这个喜欢哲学，去看书啊，找了圣经，然后很偶然，其实上帝的安排，然后把他带到我们教会。正好他们家跟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广州的时候，因为路远，然后回家得一个多小时，在路上他跟我正好是顺路，我们在路上我就跟他讲福音，讲福音。那么这个小弟兄现在是很坚固的基督徒，很热心传福音，就是这样。当然过程中有没有软弱，会有，你放心好了，因为这样的见证很多，多得很。我们去传福音吧，你要知道福音本是神大能，是人最需要，你所爱的人传，正在跟你谈恋爱的人传，是吧？你的父母传，就是这样子的。求主给你有智慧。你说我今天想祝福你，有没有人会反对？我再问弟兄姊妹，他遇到难处的时候，我想为你祷告啊，我相信上帝会带领你，会不会有人反对？其实很少人反对。福音是人的需要，求主带领我们。好，我们今天稍微讲多这几分钟，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福音就是你的大能，你的福音既是你的应许，是你的命令，也是你的真理，也必然成为事实。所以我们奉你的吩咐，照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所讲的，我们去传讲福音的时候，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福音必要成就。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勇敢地做福音的使者，使我们勇敢地传讲福音，让我们真正的在福音里面得安息的时候，也使更多人得到福音的祝福。求主你赐福给地上凡事你所招的这些基督徒，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教条的捆绑，脱离仁义的捆绑，脱离人的遗传的捆绑，而是勇敢地传讲福音，使更多人蒙福。求主你祝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祝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祝福我们身边的社区，祝福我们这个国家，祝福这个世界，使更多人领受你恩惠的福音，领受你的大能，领受你的恩典，进到天国里面，永永远远享受祝福。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